对吗？眼根就没有一个实在性的眼根了哦。所以会说到眼生无来处，眼灭无去处，因为它是众缘合合起来，而众缘合合就幻现出来的。例如，我再举一个例子，我刚才有举那个见相的那一部分嘛，我刚才也特别强调，为什么只要是真实有自信有的，一定会去追究它到底从哪里生起来，因为自信有的嘛，确实有的，它有的一定是就是这样有，它一定会从哪里生起来，一定要去找那个地方。你看，它到最后的那共生呐、啊。共生哈、跟缘起法的众缘合而生是不一样的。他那个共生是自他，都是自性有的自他，所以自性有的自他那个共啊，也不是像缘起法众缘是无自性众缘合合的那样的共哦。所以那共生不是也是否定的，因为怎么可能共生？因为自他。到自他，他本身当体是不受别人影响的，所以共生也是，就好像会举那个例子嘛，瞎眼，这个瞎眼看不到，那个瞎眼看不到，集合众多的瞎眼也看不到嘛，因为都自性有的，所以自性有的共啊，也是自他哦，只是不离的两个嘛，共起来就没有离开的两个，还是两个嘛。所以那些就是不就是为什么会这样？只要是自信见的，必然就是这样。所以有四句是吗？有因的，有因生就是自生，不是自生就是他生，不是他生就是共生。那无因，另外一个就是无因生。为什么会是四句？当然有七句等等，但是根本都是不离开这个四句。为什么会是这样？只要是自信见的，这个都要去把它厘清楚来，这样我们才能够看到哦，自信见的面貌到底是什么。这样哦，在说破的时候，我们才会更亲切的了解它到底在说什么。这样我们才会一次一次的去碰到我们的自信见的真实面貌哦，本来的面貌它到底是什么。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去面对它。这样各位可以理解吗？我说刚才说到，我说那个具身自性质啊，我说就是这样实在的那些啊，那是表现出来的。它到底怎么表现出来？我不是那么清楚哦。我说不是那么清楚是什么意思呢？我说要真正看到它。其实这个啊，看到具身呢、啊，看到具身呢、啊，要分别自性质，我们都充分的理解到了。然后在具身呐、啊，它不单单第六意识呢，它要下意识的起来的那一部分直觉的。当然更根本，我们能够先要看到第六意识嘛，第六意识能够鉴别清楚，观察力强大，就第六意识的观察力、慧力、观察强大之后，我们才有可能内观嘛。像类似，我们说真正的看到，才有可能真正的去剪除它哦，是吗？否则泛的说，所以要思慧嘛，闻思到了修慧，要定相应的修慧，才止观双运，才有可能一次一次的止观双运之后呢，还要更去观察，那时候观察力更强大了。重点是任运自在，还是在观察，那时候观察力更强大，还是在做观察，到最后才有可能，见实相，有断烦恼，是吧？才有可能，是吧？所以类似这些跟大家共勉，这些我们一定要恭敬。然后一次一次的闻思，然后才能够真实的去跟我们的自信见呢、啊、面对面，否则他到底那个神龙见首不见尾。我常会举那个，好像那个抓鳗鱼是吧？啊，抓在手上，好像已经抓在手上，马上又溜掉是吧？马上又溜掉，其实那没有真正抓到，混蒙到。摸到又掉，摸到又掉，啊，就是这样啊。到最终究，我们就会渐渐的明白它嘛。在一次一次的经验当中，我们就会一次一次的去更深刻的哈，跟我们的那个无始劫来的那个自性见的哈， 那个具身自性质，还有跟他依着具身自性质而表现出来的分别自性质，我们就一次一次的哦，去跟他碰面了。好，到这里是在说眼根，对吗？接下来就要说到见色了。见色呢，也不是有一个独立体能够单独的负起见色的作用。这是在说什么？也不是有一个独存体能够单独负责起来见色的作用。那个不是有一个独存体，就是眼根呢？不是有一个自性的眼根就能够说有见色的这样的作用呢？因为哈，见色也要种种的关系才能够成立哈。还有色，对吗？比如说见色的话，还有种种的条件，比如说要有光线啊，还要有距离等等等等的，不是只有一个，只有一个眼根这个独立体，它就能够见色了。所以我们说啊，哦，眼根见色，不是根进合而生视，是吗？眼根见色，导师就举那个根进合嘛，导师在这里指眼根见色嘛，哈。见闻觉知就是对于根的作用嘛，哈。眼根就用见嘛，哈。眼见色的这个哈，不是说只有眼根这个法就能够去见色了，只是说在根进色和生识的这样的过程当中呢，根跟进呐，就是说，比如说眼根跟色进呐，是生眼识的主要的因缘呐。眼根是增上缘嘛，所依根增上缘嘛。眼那个色进呢，是所缘缘嘛，对吗？它主要的因缘是这样说的，而这个主要因缘也不是自性的因缘呢，一切都是众缘合它就无自性嘛。他说这里说也不是只有这个，还要种种关系，这种种关系也有说到那距离的光线等等等等都要啊，所以才能够成立见色。所以也不能够说有真实的自体的眼根能够去见色，所以那个眼根的见色的这个作用啊，也是如幻的，不是说眼根它自己本身就有见色的功能了。你看像有部就这样啊，我举有部来说，他说还是要根进合合，就是眼根要有色才能够见色，他也认为这样，但是他也这样说，眼根本身就有自性的见色的功能。但在这里这样说嘛，其实不能够说有真实的眼根能够见到色。我再举了齁，刚才举有部对吗？我们举那个楞严经，不是开悟的楞严吗？成佛的娃娃，开悟的楞严，我们中国传统佛教不是这样说吗？他对于那个随时随地都有眼根哦，都能够见哦，都能够见色。他说黑暗就见到黑暗，所以呢，见色的就见的作用，它是就是自性的作用，自性。他说我们说没有光线就见不到色，就没有见色的功能，对吗？就见色那个就没有。但是如果你不是，如果楞严经呢，它就是随时见的功能都在了。所以是吗？就这样说，那还是不是中观义嘛？但是中国传统佛教是非常尊重，非常尊重，对。所以说，开悟的楞严，对吗？中国传统佛教楞严经呐、圆觉经呢，非常重视。论点呢，起信论是吧？中国传统佛教都非常重视。但是说真常为先系的兼论，再跟中观在这里就有不同的观点，在这里是在说明彻底的无自性，就是阿含经说的嘛，眼生无来处，眼灭无去处。所以眼根的见色呢，也不是眼根自己本身就有见色的功能了，它要在。但是为什么说眼根见色呢？那是假名如幻说，在缘起的差别相来说，我们可以说眼根见色，我们要成就一个见的这件事情呢，要成就见的这一件事情。要有眼根见色，还要有眼识了别色。 而且不单单是这样哦，我们刚才不是说要见那个要种种关系吗？我们不是有这样的，以前就有这样的说法嘛，在学校不是说心不在焉，视而不见，是吗？心不在焉，视而不见。那如果以佛法要怎么样更根本的、更彻底的来解释它呢？什么叫心不在焉？就是没有作意啊，内心呢、啊？不是我们说眼，我们说眼眼根起境界嘛，眼根起境界就会在我们的心上会起一个新的相状。那现在我以前不是在上佛法概论不是这样说吗？就好像心哦在睡觉，在睡觉，那个来敲门，就好像那个取那个境界啊，在我们的心现的一个像，就要在敲我们的门。啊，如果敲不醒的话，那个去监测有没有作用？就心不在焉了。那、啊、什么叫在焉呢？就是敲我们有作意起来，不是内心吗？会起一个作意，然后作意呢还没有成为认识嘛。惊醒了，就好像晚上在睡觉，有人来敲门，敲门，我如果没有听到那个敲门声，那就没有听到嘛。但是我一听到敲门声的时候，我第一个感觉，第一个起来的就是作意，作意。但是那时候还没有成为去认识那个敲门声呢，但是会先有一个作意，那个作意啊，就先在焉了。那作意。导师当时说，那作意不是有翻成意吗？会翻成意念吗？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以前的印象会起来，但是对那个还没有成为认识。要成为认识是触，触就开始要去认识那个。那什么叫作意呢？什么叫意念呢？就是以前的印象会起来，那是什么意思？我当时也举一个譬喻嘛，如果白天做亏心事哦，夜半敲门哦。如果去做小偷，夜半敲门，一惊醒哦，以前的那个、哦、直觉那个，哎，做白天那个事情呢、啊，做小偷那件事情，就会直觉就会起来，所以那个作意又翻成什么？有的又翻成意念嘛，意念。但是还没有去真正认识它啦，啊，真正认识就去触，触就是认识的开始，就往外去认识了。所以叫触，就三合合。就根进四合合就处，就要四处，就认识的开始，是吗？所以这些啊，所以要见色啊，真的见色啊，你说要眼根去见色，然后眼识去了别事，了别色，那个见的这个啊，才充分的圆满嘛，哈。而且我刚才特别提到还要作意，你看不作意的话，所以那个圆太小的时候。心不在焉，是吧？视而不见了哈，没有作意的话，那也你也看不到，也就这样过去嘛。所以要种种的关系才能够成立。各位说到这里来的时候啊，我们不要停留在这个缘起有、哦，要在缘起的如幻有当中去理解什么无自性空，因为只有无自性空才顺向生意、哦，否则我不是常举一个例子吗？你说魔术师啊，变化魔术，我们都假的假的，对吗？我们又喜欢看，对吗？一样哦，我们说这个如幻有，如幻有，我们如果一直在这个如幻有当中应用的很好很好，但是还是如幻有啊。我们要在如幻有当中看到它无自性空，一定要这里啊。当然我们说中观就是即有就即空，即空就即有嘛。但是在学习过程当中，要在即有当中观察到即空，也要在即空当中观察到即有，然后要一空到底嘛，因为空才能够顺向生意嘛，是吗？为什么空才能够顺向？为什么空才能够得解脱啊？因为空就是要对着我们的实在感嘛。我们为什么不得解脱？为什么行善还不得解脱？因为我们对善法执着它实在的，扒着它不放啊。我们如果出三界。我就抓住他不放啊！我说我要离开三界，一离开三界，但是我就抓住那个善法不放，所以最多就人天善吧。只有空寂性才能面对对峙我们的实在感，而、啊、实在感就是抓着他不放。所以在缘起的如幻有当中，虽然用得很好，但是我们不要一直停留在那里哦。再怎样的好哦，还是有如幻的，还是有 我们要在如幻有当中，就要知道它是没有实在性，就是无自性空，这才算讲生意啊。但是大圣是不离世间而出世间，对吗？不离世间而出世间，但是在如幻有当中毕竟空，毕竟空没有烦恼，如幻有。像类似这些跟大家共勉，一定要空性是缘起的空性，不能够离开缘起说空性。缘起相对来说就缘起有嘛，缘起的如幻有，大家都在说缘起，但是如何去观察缘起相？大家都在说缘起，但是如何说缘起相，那就有不同。有中都是自性缘起，去观察了，所以都在说缘起。要真正符合世尊说的出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，还是要依着空中来去做观察了。所以啊，你看到、哦、眼根没有实在性的眼根，眼根去见色也没有实在的一个眼根有见色的这样的自信的作用，一切都在如幻如化当中。啊，什么叫如幻如化呢？我刚才也举了例子嘛，要成就见的这一层，明显的就要眼根去见色，眼识去了别色。南传、哦、不承认眼根见色，有部派有两大的论点，不同的观点。一派是眼根见色，一派是眼识见色。南传是眼识见的，那眼根他说根那就色法，色法如何去见？所以南传是眼识见色啊。那个若一有部就眼根见色，依着导师的理解，包括阿含经的说法，你看根净和合啊，根净和合生事啊，所以导师是眼根见色。但是有部呢，眼根见色，那见色呢是眼根的自性作用，但是以中观来说不是，所以差别幻象没有破坏它。导师举一个例子，就好像照相机，照相机就好像眼根，它是取境界。照相机取境界是怎么样？把那个外在的境界啊，把那个外在的像啊，色相色在哪里？就是底片嘛。我们说，假设说一般的片场就那底片，要有眼根，就是要取境界，见那境界，取到就在心上现一个像。之后呢，就是眼根去起境界了，啊，眼识呢去了别境界，了别境界。所以有它缘起的差别幻象，但是导师这样的说法跟有部还是有不同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但是可以说眼根去见色，眼识了别色，识就是了别嘛。哎，我说这样就合理，缘起的差别相。但是不是绝对的差别，有内在的相关性。所以我刚才说要成就见的这样的明显的这样的事情，根净识都有它的作用，是吗？所以说根跟识来讲，就是根见色，识了别色，这样多合理。缘起相差别相都没有否定它，有它的相对的作用，但是有它内在的相关性。希望我们在这样的理解之下呢，一定要去它到底在说什么，跟我们的身心如果去做连结，而且哈、哦，一定要看到空寂性。在缘啊，空寂性呢，也要在缘起的，如果去了解缘起的相。缘起相的去理解它，才有可能真正看到它的无自性空，无自性空。否则难免会假币已死。你看像南传四究竟法是吗？一一法有它的究竟相，有中啊，要追根究底是吗？像五味七十五法，五味百法嘛，要追根究底到那个地方。啊，如果以初级大乘经论呢，有明假、受假，法还是假？ 法讲那个法就是单元法嘛，就是四究见法啦，那五味白法，五味七尺无法，四味啊，四究见法就四味嘛。啊，我们中国佛教包括就是有部西北印的呢，已经推展到五味了啦。南传没有心不相应显法，没有推到这个地方，要推到心不相应显法不容易的，所以南传就停留到四种法，四味。但是我们那有部啊，要推到什么五味，就是不相应显法嘛，就是除了色法、心法之外，还有差别分位差别幻现出来的法嘛。但南传呢，就是色法、心法、心所法嘛，没有不相应显法，没有推到这一步掉。就像哈、哦，你看我们数学啊，数学要刚开始就是自然数嘛哈，然后推到复数哈、哦，也要经过一番功夫，对吗？但是要推到有一个零呐、啊，哦，那要更要哈、哦，99哦零的这样的概念才会出来嘛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呢、啊，这样眼根呢、啊，眼根是财生即灭的，你也不能够想象说有一个真实的自体的眼根灭到哪里去了，所以眼生没有来处，生起来没有来处，所以生起来这个眼根呢也没有实在性的眼根，所以也不能够说有一个实在性的眼根灭到哪里去了。如果有一个自信的，实有自信的，因为实在的话，你就要就自己就会去要求，不用别人要求，就去找它到底灭到什么地方去，是吧？所以因为没有一个实在的眼根生起来，所以也就没有，就是没有实在性的一个眼根呢、啊。所以我们也不能够说这个实在性的眼根到底灭到什么地方去，也不能够这样说。但是只要是有中哦，他是不安心的，他找不到哦，他也不安心。他找不到啊，找不到，没有，但是他也不安心，因为实在有的，他必然要去找到他的根源。你看哦，我们佛法讲那个无始来是吗？生死是无始来，无始以来，无始以来，我们不要用有中的有的观点才说无始很久，无量无量以前的，不是这样哦。佛法讲的无始是死的实在性不可得，第一因不可得了，死的实在性不可得了。如果、哦、不是说有一个无始，要像无常无我一样了，不是有一个无常有一个无我了，所以无始也是死的实在性不可得了。而这样幻现出来的无始的悠远那幻象就没有破坏它，我们就想象都想象不来。你看一直要去追对吗？他到底的话，你看、啊、神教就要创造神，创造神是怎样无始无终，你看无始无终，而且创造世界时间空间是吧，友情一切一切的法都由他来，所以创造世界，创造世界对吗？七天对吗？但是以那个历史的眼光去看哦，创造也没有几千年了，创世纪也没有几千年了，一样啊。我们问小孩子哦，永远是什么？我们问小孩子永远是什么？他说永远永远哦。我们一看他的永远也没有，也不过几年哦，对吧？他的永远永远对吧？也不过几年嘛。如果死的实在见不可得，幻现出来的悠远的幻象啊，那是我们想象不来的了。哎，我们就是这样的存在哦。我们就是无始以来的存在哦，所以啊，学习佛法哈、哦、是要解决什么问题？是无始以来的问题哦，无始以来。那如果这个问题没解决啊，往未来看也看不到边，所以学习佛法是要解决这样的问题的。所以我感到欢喜啊，能够闻到这样的话，而且这样的法哈、哦。是不离世间而出世间，二谛无碍的了。好，接下来就结说。所以世间的一切器界众生一色一心 欸，老师为什么一切把它分成这些啊？我们说一般啊，我们说一切一切的法可以分成什么？有情跟什么？非有情，对吗？就是人跟法，对吗？一切法可以分成人跟法，人就是有情嘛，有情就是分的众生嘛。有情相对于众生，相对众生又要气界，又叫一心一色，一色一心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导师为什么会分成这三类？哎，从《佛法概论》的第九章，我们的世间不是有这样的分吗？这个众生啊，这是我的别名嘛，是吧？如果哦，这个我们说导师不是这样说吗？佛法是以有情人类为本的佛法嘛，一切一切都是对着有情的存在嘛。所以第九章也是我们的世间，虽然是我与世间，但是终究是我的世间。所以导师呢，第九章就我们的世间嘛，是对着有情的存在嘛。这在佛法概论的第九章第三章特别说，尤其第三章是吧？为什么要从有情说起？因为一切的问题的根本就在有情，一切都是对着有情的存在。从科学，就是学术方面，科学那个政治经济等等学术方面，然后用政治的啊，不是用那个用那个哲学的是吗？政治还是包括在学术方面的嘛，好，然后用哲学的，就一般用学术的，然后用哲学的，学术就是一切的科学嘛，好，然后用哲学的，然后用宗教，宗教为什么这样的次第呢？因为好，因为哲学是思路的那个追根究底的进入嘛。啊，接着为什么说宗教？宗教是人生究极的理想表现在宗教。从这里来说，在学术上说，导师说齁，那都在解决之末的苦七苦嘛。五蕴炽盛苦，如果没有去面对五蕴炽盛苦这个齁，根本的苦啊，一般的学术都在解决那之末的苦嘛齁。啊，接下来为什么会说到哲学？因为哲学齁，追根究底的学问。所以一追根究底，不是唯心就是唯物，对吗？但是佛法有间是色心的合体嘛，所以既不是唯心，也不是唯物。好，接着宗教，宗教就在一般神教都是创造神，但是佛法不是啊，佛法是以人为本嘛，以有情为本，所以更要从有情说起。像类似这些希望哦，现在又在跟各位温故知新了，当时是讲的非常一字一字。讲得清楚来嘛，希望现在一提呢，那个就有温故知新的效果。在这里啊，在那个佛法概论第九章不是有情的世间吗？如果有情就言起假名我来说的话，那个一色一心啊，就是色心啊，就是身心，就五蕴蕴出界嘛，那就是有情假名我的所依的叫做五蕴世间，对吗？气界就是气世间嘛，我们一般不是把那个世间分成有情世间、五蕴世间、气世间嘛？那个有情世间就是我啦，缘起假名我；那个五蕴世间就是缘起假名我所依的五蕴嘛，也就是这边的色跟心嘛。啊，气界呢，就是所住的啦，我们有情要住在这个世那个气世间嘛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。如果这样来理解的时候，诶，如果说导师的那些文啊，我们如果能够就很亲切的理解他到底在说什么的时候啊，诶，就恭喜各位了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对于一切法的差别万象当中，我们到底有差别万象吗？一切一切的法差别万象，我们到底要以什么为中心来去摄一切法？除了有情之外的一切法，你看哦，可以设气世间跟五蕴世间，五蕴世间就更贴近我们自身了。所以有时候啊，五蕴世间也可以设为有情本身嘛，是吧？设为我们有情本身的时候，那个世间就是那个气世间了嘛。因为缘起假名我不会平白无故脱空而出嘛，它要依着什么来说？五蕴法。我们就在五蕴法上啊，五蕴的法上执着它是实有的，就在自己身上或者在有情身上的五蕴法上执着，五蕴法执着它是实有的法， 所以我们就会在这个五蕴法上执着，更执着有一个人我了，有一个人我，所以他不会脱功而出的了。所以有时候那五蕴法呢，就身心可以摄在缘起假名我的这一部分呢。所以那时候的世间就是七世间了，这就是佛法概论第九章所说的嘛。所以这一切一切了哈，都是世俗假有的。也就是缘起的存在。什么叫缘起的存在？就缘起无自性空。就缘起，各位，什么叫缘起？就众缘而起的嘛。众缘而起就不是自有自成的法，就是无自性，所以世俗假有。我们常说什么叫缘起？就因缘所起的嘛。我们说一切法，一切法现前的一切法，现前存在升起的一切一切的法，叫做缘起法。什么叫缘起法？现前的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法，所以相对于因缘而言，我们现前所现起的一切一切法叫做果，所以叫因果法。既然是因缘所生法，所以它就不是自有自成，不是自有自成，自有自成就是自性有的，不是自有自成就无自性，无自性就是空嘛，就是假名有的。所以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世俗假有，也就是缘起的存在了。像类似这些，我们都要去理解它到底在说些什么。我们不外乎就是说缘起法嘛，是吧？缘起到底在说什么？缘起的存在，它的具体的深刻的广大的内涵到底是什么？我们就要借一的这句话，就要那些的观念就要跟着起来了。我不是说我们马上就要跟着起来，我的意思在说，我们要朝着那个方向去闻思，去努力了。否则，我们如果读久了，读久了习惯了，就是世俗家有就是缘起的存在，就习惯习惯，就这样了。如果讲比较更严肃更严就是严谨的标准来讲，那已经是麻木咯，麻木不仁咯。好像那老生常谈的话，我们听久了变耳边风咯。我们自己要深刻的警觉哦。当然我自己更要对我自己严厉的警告我自己了。我在跟各位这样说的时候，我在刚才我在跟各位这样说的时候，好像看起来形式上看起来是我跟各位说什么，其实在我的内心深处，我为什么会这样说，就是我自己严厉的警告我自己，因为是这样我才有这样说法，我才有这样说法。所以我在对各位有些要求的时候，希望各位往那个方向前进的时候，各位不要觉得受委屈，好像觉得不公平了，不会的，那是我对我自己先自我要求，我相对我才会对各位的要求，所以各位不用觉得受委屈了，各位不要觉得我是高高在上的在要求各位，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意思。我是觉得，如果我们有做到这个部分的时候，我们才会从根本的地方去改善我们自己。所以都是缘起的存在。这是这就是那个都是什么世俗假有缘起的存在嘛。所以内容是什么呢？就是这是无常无我的。我们说三法印，我刚才还特别这样说到嘛。三法印就是缘起的三法印。一谈到缘起的存在，就不要离开三法印。因为现在是在说缘起相嘛，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，所以会说到那个前两个法印是吗？就无常的、无我的，诶，前面有这样说到吗？我也特别对前面的说法更详细说明嘛，为什么是无常无我的？也但在辗转相关、相依相待下，就一切法了，一切法，一切法，是辗转相关、相依相待下。众生是和合的相续的存在。老师这里为什么会说淡呢？无常无我， 但是它是什么？和和相续的存在，是流转不绝于生死那爱当中的。也可以说，正是因为无常无我，因为无常无我就和和相续嘛，所以它就是无始以来流转不绝于生死大海，在生死海当中哦，起起伏伏了。在这里我还想再跟各位再说一下，世间人啊，要如何成立因果相续，世间人世间的宗教如何去成立因果相续，他要常乐我见，对吗？要常乐我，就是有一个我啦，有一个不变的这个我，常在的我，去成立他的轮回相续。轮回相续，如果以外道来说，无常无我不能够成立他的相续，生死相续。但是佛陀这样说啊，一切法都是无常无我啊。如果以无常无我来说的话，外道一般人他是不能够成立因果相续的人。所以导师在这里加一个但，这样可以意思吗？外道一般人无常无我，我刚才举那个，我刚才不是这样说吗？如果有一个无常啊，有一个无常哦，有一个无常，外道也可以用他的常来破我们的无常，无常就断了嘛。那昨天的我做错事情，你不能够处罚今天的我、啊、他就用可以用那个常来破，昨天是昨天，今天是今天的，是这样。所以佛法讲的，如果说有一个无常，我们用无常来破外道的常，外道也可以用他的常来破我们的无常。但是佛法讲的无常不是，佛法讲的无常是否定常，就是外道认为的，一般人认为的那个常是不可得。所以换清出来无常哦，不是外道讲的无常，不是一般人讲的无常。所以佛法是无常无我，但是能够成立生死轮回相续、因果相续啊。而且因为无常无我就是缘起啊，缘起表现出来就无常无我，无自性嘛，此故彼嘛。所以导师用个但，所以这个无常无我不是外道说的无常无我了。但是外道的无常无我就不能够成立生死轮回嘛。所以这个无常无我就是佛法的无常无我才能够真正成立啊，真的成立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但在辗转相关相依相待中，众生是和和的相续的存在。其实无常无我就是和和相续嘛。但是导师为什么加一个但呢？就是在说明我的理解啦，就是在说明如果外道一看到无常无我，他就不能够成立嘛。但是佛法的无常无我不是外道以为的那无常无我啦，外道以为那无常无我那是有见的无常无我嘛，所以他就必然不能够成立相续因果相续轮回的嘛，所以他要有常要有我嘛。但是哈、哦，以佛法看起来，无常有中的无常常无我有我都是戏论，只要有中开口便错，因为都是信件相应的嘛，都是落边的啦，所以正好无常无我正好去成立什么，成立因果相续生死轮回相续。所以在这里啊，我们会常看到导师说和和相续和和相续，这个一定要连上。和和就是无我，什么叫和和是无我？就是无我是否定独一性自我，跟别人没关系的那自我，独一的我，跟别人没关系。所以无我是否定独一性不可得，幻现出来的就是和合相嘛。什么叫和合相？彼此有关系，所以叫和合相。佛法讲的 无常啊，不是有中的那个无常，佛法讲的无常是常的实在性不可得，幻现出来的无常幻象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一切法都是缘起法。什么叫缘起法呢？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而有的，但是因缘和合的这样的法，因缘和合的法，因缘和合的法，它不会无穷的利。所以因缘和合它就生， 他的因缘和合的法，他不是自有自成的法，所以因缘和合的法有他的力量的局限性。所以因缘和合而生起的法，终究要怎样？因缘离散而灭。因缘和合生起来，终究要因缘离散而灭。看起来有一期的生灭，对吗？好像气世间也有一期的成住坏空，但是它是缘起法，刹那也在生灭，对吗？所以它终究，就算这个身体好像一期没有败坏，但是还是刹那都在生灭了。所以不管怎样，它生必灭，因缘和它就生，因缘离散它就灭，生灭就无常。所以一般我们说诸行无常，一般在阿含经都用生灭来表现出来无常。阿中为什么有生灭呢？因为一切法都是缘起法，都是众缘和合而生。我刚才说到众缘和合的这样的力呢，它不会是无限大的力，因为都是和合嘛，彼此之间有关系嘛。所以在因缘和合它生的时候，因缘和合当下其实就有矛盾性的，彼此之间就有矛盾性，所以必然就因缘离散而灭，生灭幻象，和合生和合灭，有生有灭，那就无常了。但是这样的无常呢，这样的无常，如幻的生，如幻的灭，不是实有的生，实有的灭啊，所以会有无常能够相续，无常能够相续，就是生灭灭生，生灭灭生，无常相续。所以无常就是会有相续相，无常会有相续相。所以无常无我就是和合相续的存在，所以流转不绝于生死大海了。所以生死死生的相续不已，也就是轮回不已。轮回不已，也就是痛苦不已嘛，就是祸业苦嘛。各位，那一看到苦啊，各位会想到什么？苦就苦地嘛。各位一定要想到因处界哦，五蕴炽盛苦。虽然有八苦，什么八苦？前七苦是自末的苦嘛。略说五蕴炽盛苦，五蕴炽盛苦就是有情本身苦。所以这时候啦，我们说五蕴炽盛苦啊，我们不是说有情可以讲明我吗？五蕴炽盛苦啊，可以说所依的世间，对吗？但是缘起假名我不是脱空而出吗？它就是不离开五蕴法本身嘛。所以说五蕴炽盛苦就是有情本身，就野情假名我这本身问题就在这里了。但是不要离开五蕴，这个对我们的观察力是大有帮助。我不是一直在跟各位这样说吗？对观察哦，有就是缘起假名我有它缘起的差别幻象，但是它有没有离开气世间，有没有离开五蕴世间，更是没有离开五蕴世间。因为我们就在这个五蕴世间当中，即五蕴法当中执着有一个人我嘛，所以有时候这五蕴法就是在指向这个缘起假名我，对吗？就这个我。但是也可以宛然的差别说，就是缘起假名我，哎，这个在学佛三要的生生不已之理由当中，导师不是这样说到吗？有情不单单是身心的统一体，而且统一的身心，什么？所以我要修行呢，我要解脱，什么？我要，什么？那就缘起假名我，就那缘起假名我。我们要不要修行？要啊，但是这不是实有的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我要怎样，不一定要实有的嘛。我们说精进，我们要不要善法义？要有精进嘛，初学者嘛，哈。但是可以跟空义相应的啦，像类似这些哈，我们要千万，我们要一次一次的，越来越明白它，这样的义理呢，就能够一次一次的哈，去教化我们自己的身心呢。好，跟大家共勉了。在这里我们就把它缘起持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的这一部分说完，流转门说完，接下来就会说到还灭门了。 还灭律了，还灭律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，然后我们来回想。